欢迎来到陪你读论语讲要。您好，我是唐玉林。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论语包罗万象，是孔子在各个面向他有他很独到的看法。那这一章特别是孔子对富贵他可以带来的是后面的很多的善法的兴办，但是富贵也可以带来灾难，就要看你前面怎么看富贵这个问题。那这一章呢是述而篇的第十二章，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足不可求，从无所好。那这一章孔子说富而可求，一般人本来就是求富贵，很多人他的人生的意义啊，都是在求富贵。富就是发大财，美国大概有九成以上的大学生都梦想着来做亿万富翁，贵呢就是地位很高。那富而可求也，如果富是可求的话，那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就是虽然它只是一个执鞭之事，就是古代啊，士是最起码的官哈。那这个士还上面就是大夫，大夫上面是卿，那这个卿上面是国君跟天子，那士是一般的公务员。那执鞭之事呢，就是最低最低的公务员。无以为之啊，我也做。所以孔子并不是反对富贵，而是孔子反对富贵是用不如法的方式得到。如果富贵是以道来得到，就是正当的方法来得到富贵，那孔子都不反对得到富贵。可是富贵啊，有他的命。什么叫的命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有道之人，可是在乱世，在小人当道的时候，这时候到底要不要得富贵？富贵如果可求的话，那孔子求富贵，孔子也同意。哪怕是执鞭之事，执鞭之事啊，就是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呢是周礼秋官，那个执鞭呢、就是帮助王公贵人开道的。举例来说啊，天子或者是国君出门呢，他有八个人开道啊。那爵位是公的呢，有六个人开道；爵位是侯跟伯的呢，有四个人开道；爵位是子男的呢，有两个人开道。那这开道是怎么开啊？就是前面用鞭子啊打这个地上，代表行人啊要回避。好、哦，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古装剧里面，做官的出来，旁边的当差拿着回避，拿着肃静。古代是用执鞭，那执鞭还要看是什么样的阶位出来，就有多少的执鞭之事。这个换句话说，执鞭的或者是拿肃静、拿回避的牌子的人，都是公务员，都是最基层的公务员。假如是这样的官啊，孔子都愿意干。只要他得到富贵的方法是正当的，哪怕这种职位孔子都愿意干。那孔子以前也曾经做过陈田跟韦立。陈田呢就是专门管牛羊的官，韦立呢就是管这个收粮的会计的官。孔子都把这样的职位做得很好，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就能够将这些工作分内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姜老师画的孔子圣迹图里面呢、我们实在实在的就有解说的非常的完整。这第一种的执鞭之事。第二种的执鞭之事呢，是在讲说在市场这个有人、拿着鞭来管理秩序，来防止这些、偷鸡摸狗小偷来偷东西，或是盗匪来抢东西，或者做这个东西啊，是以材质很差的来仿冒这个高级品。意思就是说， 很多的仿冒品啊，其实它的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其实材质不好，所以啊，防止这些仿冒品，尤其这些工艺品啊，或是器具啊，表面上做得很好，其实是不耐用的。那这都是执鞭之事啊，管理市场，有管理人、管理物的这种秩序。孔子说：“无以为之。”换句话说，在邦有道的时候，我怎么样都可以，哪怕是执鞭之事，我都愿意。可是如不可求呢？如不可求啊，就是说富贵没有办法用道来求。就要比如说，孔子当时啊，鲁昭公出亡，国家以三家大夫来把持国政，所以孔子没有办法在鲁国做官，所以富贵是不可求的，那就从无所好。从无所好呢，就是我愿意啊，贫贱，我不要富贵。换句话说，孔子是一个有能力得到富贵的人，可是他不能以道来得富贵，那他宁可贫贱。所以我们读《论语》里面，或者我们看历史里面，觉得孔子很可怜，其实不然，孔子是一个可以得富贵的人，但是他不能以道得富贵，那他宁可不要富贵，他处在贫穷也可以。所以在孔子35岁的时候，他从周朝回到鲁国，发觉到鲁昭公出亡，当时的鲁国啊是一个没有国君的国家，三家大夫把持国政，孔子当然不愿意做官。所以这一章到底是在这段时期呢，还是孔子回到鲁国的时候呢，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呢，都不一定的。反之，孔子愿意在有道的或者是国家上轨道的当中啊，来发挥大才，即使官位再低，孔子都愿意干。如果国家无道，再高的官位孔子都不干，他就是这种人，很有趣的。尤其在乱世当中啊，建立不了事功，无功而受爵禄啊，这等于是在窃位。窃位就是说这个位置是偷来的啊。那雪宫老师还举说，过去在魏文侯的时候，断干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隐士。每次魏文侯要来见断干木啊，断干木就爬墙逃出去，不愿意见魏文侯。那魏文侯反而更尊重断干木，因为他是一个不依靠、不附会权势的人，啊，是一个居陋巷、人不堪贫贱的忧愁的。段干木是乐在道的，所以反而得到魏文侯的欣赏。那这一章里面呢，还可以跟《论语》里面说“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来配参看看。好，那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鲁国是这样的风范，孔子就算周游列国也是这样的风范。例如他到魏国去，男子想要拉拢孔子来做官，孔子不要，甚至拉着孔子出去同游街上。卫灵公跟男子第一部车，孔子第二部车，在街上招摇，所以魏国的人啊，就做了一份歌谣来嘲笑孔子，叫做“从车者得焉，从车者射焉”，就是跟随在卫灵公的车子的那个人啊，到底是有德的人还是好色之人？孔子听了这歌谣以后，孔子就离开了魏国，意思就是说，不以其道，就算得到富贵，孔子都不要；就算是以道得之，哪怕是执鞭之事，在市场里面管理秩序的、守门管理秩序的，还是王公贵族出巡的时候在前面拿着鞭子开道的，孔子都愿意干。而我们把这一章来看到孔子的生平为人，孔子也符合这一章的要义。《论语》之所以感动人呢，是说孔子除了解释经学，把它含义讲得清楚，孔子也是在这道上行持的人，所以孔子的讲学更特别的精彩，就是他是以身作则，身心合乎道，在道中来抉择他的人生出处，以道来判定他该进该退，并且以道来作为自利利他的核心思想， 所以读起《论语》来更令人感慨，更令人有味道，更令人心向往之。好，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会。